美军三月来撤军伊拉克叙利亚，叙利亚准备对以色列开战，民主党要换将，哈里斯或将接替拜登总统一职。拜登竞选团队竟开通 TikTok 账号，招严厉批评。党媒陪习近平唱响盛世，六万民众上香，北京龙年或失控。巴基斯坦大选，独立候选人获最多席位，或产生联合政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广告。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三高代谢保不仅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到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12号，以军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及周边地区展开了全方位大规模空袭，目前造成超过100人遇难，但是以军在突袭行动中成功救出了两名人质。以色列对拉法开始攻击后，很多国家开始指责以色列的行动对平民造成伤害。欧盟外交官帕瑞尔表示，国际社会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而美国总统拜登指责内塔尼亚胡，如果不能够保证让平民免受伤害，就不要逼入拉法。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内塔尼亚胡表示，进攻拉法是粉碎哈马斯的胜利关键。他说，要求停止袭击，等于是告诉以色列输掉战争，让哈马斯留在那里。内塔尼亚胡保证，以色列将在预期的袭击之前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他补充说，以色列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胜利在望，将摧毁剩余的哈马斯恐怖营。这个是最后一个堡垒，亦是解救所有人质的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内塔尼亚胡表示，还有132名活着的人质一定带回家。虽然埃及已经在拉法部署坦克和防空系统，但是今日12号，埃及外交部长萨梅舒克里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包括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和拉法市的突袭，埃及都无意退出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他进一步表示，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已经存在了40年，并将继续存在。外界有观点认为，拉法虽然接壤埃及，但是实际埃及亦反感哈马斯对这一带的控制，因为哈马斯经常在那里走私军火。目前哈马斯24个营已经有18个被摧毁，还有恐怖分子躲藏在拉法。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在拉法营救两名人质的成功后，不应该影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有关释放其他俘虏的协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以色列有权开展营救人质的行动，预计来自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的高级官员将在2月13号在开罗恢复谈判，来制定三阶段协议框架。这个框架将释放人质，并实现长时间的暂停。以色列对拉法展开袭击后，伊朗总统威胁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灭亡的日子已经到来，美国亦要承担责任。而胡塞武装威胁说，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他们将扩大行动。就在美军基地遇袭， 造成三名美军丧生后，美军同联军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发起猛攻，但美军基地又遭到频繁袭击。12月10号，伊朗支持的组织对美国在叙利亚东部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不断遭到袭击，美军准备在未来90日内撤离叙利亚和伊拉克。根据多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和联军从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完全撤军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而12月11号，叙利亚外交部长就表示，叙利亚已准备好对以色列开战，叙利亚将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参战。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副总统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拜登的身体状况，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接替总统一职。QK 的是2月8号司法部负责审查拜登的机密文件放在车库案的特别顾问会议，亦给出了报告和建议，其中亦提到拜登老了，记忆力差了，瞬间拜登的年龄和智力健康问题都推到了前缘。外界认为民主党已经开始 B 计划要换将了。哈里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拜登的能力出现状况，他已经做好了接替的准备。而两日后，关于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特别顾问报告就公布了，报告提到了对81岁的拜登精神状态的担忧。报告中还建议判拜登无罪，原因是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能力减退，说他是一位记忆力差的老人。事实是，只有当拜登自愿下台或身体上无法支持提名时，才能够部署后备策略。而突然传出这个消息，外界分析这个同民主党的选情低迷有关。报道提到，哈里斯在任期内的政治技巧一直受到批评，因此关于哈里斯能否担任总统一职的讨论一直都是悄悄进行的，但现在却公开化了。报道还引述了曾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工作过的帕尔米耶里的话说，在2024年的竞选中，哈里斯总是会受到很多审查和压力，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认为特别顾问的报告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霍士新闻报道，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战略家卡维尔亦认为，在拜登拒绝接受11号超级碗采访后，白宫对他的信心亦不足了。卡维尔说，这个是最大的电视观众群，拜登有机会在那一日接受20到25分钟的采访，而拜登却不接受采访，这个讲明工作人员对拜登或者拜登自己对自己没信心，除此之外别无他因。华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哈里斯已经开始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他已经成为政府在堕胎权利问题上的首席信使，负责白宫新成立的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而哈里斯亦曾经和拜登一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据霍士、政客等等多家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讨论 B 计划了。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特别顾问报告发出后无奈，哈里斯的团队就接到了白宫西翼助手的请求，希望他能够在星期日的新闻节目中为总统辩护。哈里斯就立即公开抨击这份报告出于政治动机。而关于这份特别顾问报告，资深媒体人张天亮的分析说，这个应该由民主党最保护拜登家族的司法部长加兰以及民主党高层审阅过之后公布的。他认为是民主党在面对舆论的压力下，加上最新的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有 86% 的选民不认为拜登可以再选2024，而川普的民调已经高于拜登，所以才会决定换将。现在可能就是哈里斯在被民主党渐渐推上舞台之时，大家可以静观其变。民主党似乎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信号，拜登在2023年签署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且美国多个州亦采取了类似行动。而现在拜登自己竟然开通了 TikTok 账号。TikTok 一直被怀疑受北京控制，用来渗透美国社会，并且将数据送往中国。美国之音有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竟然在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虽然拜登的助手强调，总统本人和其他政府官员不会以官员或个人身份直接在 TikTok 开通账号，开通的新账号将完全由他的竞选团队来运作，目的是和更多的选民接触，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但是为了选票，拜登公然挑战自己签的法律，令很多人愤怒。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在 X 平台上说，拜登，过去这三年你做了很多蠢事，将你的数据交给中共可能是最蠢的事。拜登加入了 TikTok 平台，和中共合埋一起窥视美国人民。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 X 上拥有近20万追随者，他跟帖说，如果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千方百计拖延采取对 TikTok 不利的行动，这个就露馅了。川普在2020年就曾试图全面禁止微信国际版及 TikTok， 但一系列法院的判决却阻止了这一禁令的生效。虽然在拜登就任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美国国会都在推动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使用 TikTok， 拜登还签署了联邦政府人员不得在工作设备上使用的法律，但是后续全面禁止 TikTok 的立法就一直没什么进展。很多人猜测这个是因为白宫担心全面禁止会导致拜登失去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就在一个礼拜前，1月31号，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每月有超过1亿7000万美国人使用 TikTok， 而周受资更是被质疑和中共的关系。有网友说，拜登团队为了选票饥不择食，这样会正中中共下怀，甚至破坏美国选举。龙年开年，多地党媒发声刊登社论，陪习近平散方唱响太平盛世。而今年民间拜庙势头明显超过往年，只是北京雍和宫就有6万人上香，股民求佛祖帮 A 股红起。除此之外，龙年一开年几件国际大事都令北京连番出丑，这个都显示北京面临龙年失控的前景。年前习近平开会，在叫出看中国的风景这边读好的话之后，多地党媒发声刊登新春社论，都回应习近平将日子过得更好命令。光明日报是继续延续文革遗风，用光明来叙述糟糕的2023年，文辞逻辑都在虚构接下来的日子有几咁好。新华日报社论满怀憧憬向着春天进发，看标题都是憧憬，亦就是没有现实的抛影。而新京报的社论是，春天14亿份愿望向上生长，望住好像是被党打鸡血，感觉有些反讽的意思。一是14亿人的数字都是方言立，二14亿人都期盼的愿望，亦就是14亿人在害怕春天来了依然是一场空。不管怎样唱响盛世，但是很多民众心里都有数。今日2月12号正值中国新年，中共党媒浙江宣传开始年度大催婚。发文说，这届年轻人真的不想结婚吗？婚恋不单止是家事，更是国事。文章分析了年轻人不愿结婚的部分原因，比如追求个体独立、婚恋成本障碍、网络文化影响等。不过文章重点落在劝导年轻人结婚上，更将问题上升的国事上面。文章提到，2022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有683万5千对，连续第九年下降。婚恋不单止是家事，更是国事。有人说都上升到国事高度了，不要只讲责任不讲权利，刚催年轻人结婚，国家出钱吗？计划生育费的钱能够还吗？如果令 A 股和美股一样涨势，相信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仲有人话边个唔想结婚？而家系物质社会，每个月攞住几千蚊嘅工资，最基本嘅条件要买房啩，一套房亦要上百万，所以而家好多年轻人都唔愿意做房奴啦。佢哋唔系唔想，佢哋系唔敢结，结唔起。今年新年有个现象，有更多人去庙上香拜佛。党媒亦报道咗呢番热闹，话喺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嘅寺庙，香客络绎不绝。不过最引人注目嘅，仲系北京雍和宫。网友话：大年初一，感觉全北京嘅人都嚟雍和宫啦。据讲多达6万人。雍和宫25蚊嘅门票，正月初一至初五已经售罄。如果开放唔限人数，会有几多人拜庙？今年去寺庙祈福嘅人数创新高，同社会冇春天有直接关系。网友估计佛祖今年听得最多嘅愿望就系大 A 熊起立。有唔少评论预测，北京新嘅一年只会比过去一年更难过，但冇谂到刚一开年就发生咗唔少令北京头痛嘅事，比如股市大跌，股民涌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嘅微博求救。仲有球王美斯到香港参赛冇上场，甚至拒绝同特首李家超握手，这个都成为开年国际大新闻，香港亦成为国际笑话。而就在大年初一，中国山东仲发生了极为罕见的特警开枪击毙很多人的恶性社会事件，种种迹象都显示北京而家对很多事情都束手无策，失去控制。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在2月11号公布了国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前总理伊姆兰汗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了最多席位，由于无政党获得过半席位过半，巴基斯坦可能会产生联合政府。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独立候选人赢得了101个席位。由于前总理伊姆兰汗所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因此他支持的候选人都以独立身份参选，赢得席位的独立候选人大多数和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有关联，而由另一个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是以75个席位位居第二。巴基斯坦人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54个席位。据 BBC 报道，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议会多数党所需的169个席位，因此无法自行组建政府。目前还不清楚哪个将被选为巴基斯坦下一任总理，但是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和巴基斯坦人民党已经发声明同意在选举后联手。之前这两个党亦曾经结过联盟，在2022年将伊姆兰汗赶落台，并且执政到去年8月。如果这两个党最终组建政府，可能会激怒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巴基斯坦国会大选投票本来是在2月8号举行，但直到2月11号才公布结果，这个亦引发对当局推迟公布最后结果的质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